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从第二章第一节看起啊，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新约的所得到的，比旧约所得到的要好得多。这个需要说明一下啊。各位，新约旧约都有人得救，新约旧约得救的人都是凭着信心，没有什么新约是凭着恩典，旧约是凭着律法，没有，通通是凭着信心。像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那里的得救的人都是信心的伟人，有信心。新约旧约同敬拜一位主，三位一体的真神，新约旧约同侍奉这位主，同敬拜这位主，新约旧约都是上帝的话，都有权威。新约旧约不一样的地方，也不在那个约不一样。新约旧约都是同样的约，那约的内容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么只是在旧约的时候，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圣灵还没有普遍的降临，所以旧约里面信靠上帝的人比较少，旧约里面跟随主到底的比较少。新约因为耶稣的救恩已经完成，圣灵又比较普遍的在我们当中，所以更有效的，更多我们能够遵守，能够信到底，能够遵守上帝的话。所以不要以为旧约没有人得救，旧约新约都有人得救，也旧约得救的人也是跟新约一样凭着信心。旧约人得救是预先支取了在他们之后耶稣为他们流血的这个工作，神这样让他们得救，他们也是得救的。只是旧约因为耶稣还没有降临，因为圣灵还没有普遍跟大家同在，所以我们旧约的时候的弟兄姐妹是比较软弱的。好，我们不要以为新约旧约有基本上的冲突，同样的神，同样的救法，同样凭着信心，所以基本上没有冲突的啊。在旧约的时候，在希伯来书说，这是很棒的一个救恩，一个约，但新约是更好。更好的东西，要是失去了，损失就更大。这是第二章第一节讲的。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我们所听见的道理啊，是更宝贵的。在第一章讲到旧约的时候，是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讲，多次多方的告诉人，那么是众先知，是多次多方的，因为旧约听进去的人很少，所以要用各种的方式，各种的办法，要不断的来提醒。新约的时候就不要那么多人那么多次，就一个，就是儿子，就在一次儿子来晓谕我们就够了。那么旧约的时候先知，新约的时候儿子，旧约的时候是亚伦的大祭司，新约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总之因为耶稣他所做的，就旧约要比新约更美好，是成全的，是我们因着圣灵，我们能够许多的人都能够守约，守上帝给我们的约。那么但是越好的东西你要是忽略了，就越损失就越大。你掉了一支圆珠笔是小事，你掉了一个钻戒就是很大的事。你有一个很好的老婆你不爱惜，那比一个很坏的老婆你不爱惜，那你损失要大得多。那么老公也是一样。那么我们的信仰越是好的越要珍惜，不要随流失去了。不要因着各样的理由，因着不明白上帝的道，就像撒种撒在路旁被飞鸟吃去了。我们对上帝的道要明白，我们不要像那个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一听觉得很好接受， 当下欢喜领受，后来碰到了太阳晒，碰到了逼迫，没有根就干了、哦、不要因为一点的日晒雨淋就受伤了，就干掉了。也不要被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挤住了，那叫傻在荆棘丛中的。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好土，听了明白了，那个土那个种子撒在一个善良诚实的心里，我们就能够结果子。越是好的东西越要珍惜，不要越好的东西越觉得这是白白得来的，那白白丢掉那就不好了。白白舍去是真的，不是白白把它丢掉哈。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这个救恩主亲自讲的，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那么这个要训练我们，耶稣来、圣灵来，我们通常想到就是救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重生得救、让我们跟神和好，这是对的。不过耶稣来、圣灵来，除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要救我们、让我们享受、让我们得到白白的恩典以外，有一个相对的、很强烈的，耶稣来、圣灵来，神的整个救恩计划也是要从我们身上得到果子的，也是要从我们身上得到上帝要得到的东西。也就是基督徒在这世上，神并不是只是救你，他是救你，他也要你救你，让你能够多结果子。这新约旧约都有讲，你是一棵树，或者你是一个枝子，这个枝子这个树被上帝照顾了，就要结出果子，不结果子就要砍下来。我们通常忽略这一方面的，圣经也讲到说，神我们的主耶稣在离开我们升天以后，那么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不仅是让我们得救信靠耶稣，也要让我们多多赚钱呢、多多赚钱啊，是多多赚钱。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有讲，一个主人离开了他的仆人，离开的时候给了仆人，路加福音是讲十个仆人，每一个人一锭银子，要他们去赚钱。马太福音是讲他给了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给了三个仆人，也要他们去赚钱。我们大概很少想说主给我们恩赐、主给我们金钱是要我们去赚的。可是这我也很稀奇，我们对于基督教这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却非常的忽略啊！很多时候基督教的道理人不愿意接受，一个就是说他不承认他有罪啊，他不承认有上帝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常常觉得我们基督教讲的不食人间烟火，我们讲的都是什么云里雾里的东西，我们不食人间烟火。哎，今天你听到这个可是很食人间烟火，你信耶稣要赚钱的哦，这个好，从来没听过啊！要赚钱，要多赚钱。我们在神的手里，我们在神的眼里都是礼砖呐、你的礼砖，你把钱给你礼砖，一年要获利，要获利不少的，获利少的话你就要换礼砖的，这我们都懂。你不知道圣经有这样道理吗？圣经说神给你恩赐你要拿去赚，神把你种在一个葡萄园里你要结果子，神给你恩典你要建造你的工程，神要你把它建造起来，不管那是什么，神给你的恩典你要把它建造起来，神给你的金钱你要把它赚起来，神给你的葡萄树的生命你要结出果子来，结不出果子要砍掉。如果工程不好的话， 你这个基督徒，你的教会没有好好的建造，要烧掉。我们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我们要建造，否则要被烧掉的。我们要赚钱，神给我们钱，我们不能就放在那里，神给我们钱要去赚的。要赚钱，我们都知道嘛，要赚钱要冒险的。哎呦，这今天听到这个圣经里讲的非常切实际啊。我不懂赚钱，我不懂这些投资，但是我猜我想的应该没有错。你投资赚的越多，风险越大。你最赚的就是自己去经商，赚的全是你的，但赔也是你赔光。所以各位，我先把结论讲一下啊。耶稣说，如果你不能赚的话，你起码把钱放在银行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很苛刻的，起码他说放在银行里面有一点利息。利息是什么我不知道，放在银行里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我大胆猜一下，你神给你恩赐，给你恩典，就是要你在这个世界，在教会里多多的服侍，赢得灵魂，多结果子等等啊。这个教会因为我们被建立的更好。但是如果你真是不能够服侍，不想服侍，你不敢服侍，不愿意服侍，因为服侍参与教会的侍奉实在是太容易受伤了，太危险了。就跟那个有一个仆人，他把钱埋在地上，因为他知道去经商、去赚钱、去投资都可能会失败，而我们的主那么严厉，我不能失败，不失败又不要损失，怎么办？就把它埋在地上，到时候原封不动，一毛不少还给主人。这有一个仆人是这样想的。那个拿了5000两，赚了5000两，拿了2000两，赚了2000两，主都很高兴。拿了1000两，埋在地上没有赚的，拿给主人说：“我还你一毛不少，因为我去投资的话，万一赔了，哇，你那么狠，我受不了。”主人把他大骂一顿：“你知道我很狠啊！”哎，各位，这是主哦，这是耶稣，你知道我很狠。那你最少把这个钱放在银行里面，不能赚一倍，不能赚两倍，起码要有点利息。那放在银行里起码要有点利息，我想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就是我实在是不敢服侍，但是我还可以奉献一点金钱，就让教会，我奉献金钱让别人去服侍，我奉献了金钱，我是这样解释的。所以你不能服侍，最少奉献一点金钱啊，奉献很多金钱。总之，我们的神很严厉，我们的神非常大方，非常慈爱，但是他也要他的恩典被妥善的使用，他要他的恩典在发给个人的时候能够有结果，而不是没有结果。今天太多的教会，太多的基督徒，我们那个生活信仰的态度，实在跟我们在社会上完全不一样。就在社会上我们那么积极努力，成绩要好，表现要好，在教会里我们都很谦卑。这不行，我不会唱，这我不会教，这我不行，我不行。那么我们都非常的谦卑，礼让，都说你坐你坐啊。对不起，这不能讲太多，讲太多就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哈。神给我们要求，神要我们得到了这个很好的恩典，不要忽略这个恩典，不要忽略这个恩典，而且要更多的发挥这个恩典。这个恩典是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来做的。 这主要是第一章讲的。第二章讲的就是要做这个工作，这位上帝要成为人。第一章讲拯救我们、造就我们的这个工作是神来做的，神的儿子来做的。第二章讲做这个工作是人来做的，就是耶稣取了人性，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然后他比天使微小一点，那是第七节，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完成了成为人的工作以后，神会高升他，不仅是高升他，也高升所有的信主的人。第八节，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这个他是谁呢？这个他是耶稣。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万物都服他，今天还有魔鬼，还有许多的恶势力，许多的人根本不服他。这个他是谁呢？这个他也是我们得救的人。今天我们得胜了，重生得救，得胜了，在基督里夸胜了，我们坐在天上与他同坐了，同坐席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还是死，我们还是病，蚊子还是会咬我们，万物没有服我们，狮子还是会吃我们，万物没有服我们， COVID-19 还是会夺我们的性命，万物没有都服我们。事实上这是我们信主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就是我们信了，刚开始很兴奋，初信的时候很兴奋，后来很多基督徒都说一句话，还是跟以前一样，我信干嘛？祷告那么久还是跟以前一样，到教会那么久还是跟以前一样，我信干嘛？没有变，万物没有服我们，那么万物也没有服耶稣。虽然前面好像说的那么好，赐他尊贵荣耀，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也没有伏我们。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第二章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讲耶稣，讲到第二章第九节才提他的名字，小一点的耶稣。他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意思就是管理万物、创造万物的父神，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使救他们元帅，就是子神，就是耶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这句话我们，这两句话我们都很怕哦。第十节，耶稣是因为受苦难得以完全。受苦难。第九节，耶稣是因为受死的苦，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我们得荣耀，我们被高举，都是因着恩典。可是他在这里讲到是因着受苦。我很不愿意讲说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有那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这些观念，我们要多多的受苦，多多的服侍，多多的辛劳，多多的奉献，多多的摆上，累得半死，吐血而死，肺痨而死，疲倦而死，过劳死。没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管是牧者，不管是教会同工，不管是宣教士，最基本的应该是平安和喜乐的。平安、喜乐和盼望这三个，我觉得是应该要有的。我们有平安，我们不害怕；我们有喜乐，我们一定会胜过忧愁的。我们有盼望，不像这个世代，不像不信主的人，最没有的就是没有盼望。台湾的盼望在哪里？在政党吗？在总统吗？在哪个人吗？现在大家也都越来越灰心了，没有盼望，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我们有盼望，有喜乐，有平安，但是我们的盼望、喜乐、平安总是 百分之百的恩典，却一定也有或多或少的折磨、磨练。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是这样，连我们主耶稣都是因为受死的苦，因为苦得了尊贵荣耀。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元帅，因为苦难，受苦难才得以完全，而且他说这是合宜的。各位，求主让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不要有那种吃苦来赚取恩典的想法。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受苦换来的。但是恩典给我们喜乐，给我们盼望，给我们一切的美好永生，恩典也让我们受磨练。求主帮助我们。那么十一节就是使人成圣的，那就是圣灵了，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那就是圣徒了，都是出于一，那是父神和子神了，因为圣灵是父子差来的，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各位，我们跟耶稣是弟兄，哎，称兄道弟。你跟耶稣，你对耶稣讲话是老哥啊，他是叫你老弟。对了，从一方面来讲，他是我们的丈夫，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也是我们的弟兄，意思就是我们要跟他走一样的道路。那么他很喜欢我们，他一方面依赖，十三节他依赖上帝，一方面又说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他希望跟我们合照给大家看看，这些都是神给我的儿女。好，下面就是圣诞节的悲惨的地方了，不是悲惨，圣诞节看起来有悲惨的地方，就是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上一堂我稍微提了一下，这堂要再提一下。耶稣成了血肉之体，耶稣为什么要成了血肉之体？耶稣要来救我们，为什么要成了血肉之体？在就是圣经写成了以后，进入中世纪了以后，那教会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那个得胜论，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跟魔鬼作战，然后要救我们脱离魔鬼的辖制，这有圣经的根据，包括在这里，所以说得通的。这好像什么呢？好像各位看这一类的电影看过吧？一个富商的儿子被绑票了，我们就像那个富商的儿子被绑票了，被魔鬼掳去了。那被绑票一定要想办法救嘛，那歹徒一定是要钞票的，那么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中间呢很多时候有互相行诡诈的，这个就看电影怎么拍的。但是最后当这个劫匪拿到了一大皮箱的钱，看也对，数目也对，就把那个人质放了，然后绑匪就很高兴的带着钱坐了直升机飞走了，没有想到那个钱包里面有炸药，那个飞机飞走的时候砰爆炸了，那么盗匪都死掉了，人质得自由了。这个劫人质换钱，这从古到今都有，所以那时候也有一些教父就想到说，耶稣道成肉身来是要救我们，要救我们呢是上帝跟劫匪，劫匪就是魔鬼商量了。上帝说：“哎，你把我， 那些亚当的后裔还给我好不好？他们在我手里，魔鬼说，他们在我手里是合法的，他们是一些堕落抵挡你的人，他们在我手里合法的，我怎么能把他们给你？上帝说，这样好不好？我们交换，我把我的独生子给你，你把那些亚当夏娃后裔给我。哦，魔鬼一听太高兴了，因为我们这些人很烂，在他手下也叫他很烦恼，所以就赶快把我们还给上帝，然后把耶稣抓过来了，就是耶稣被魔鬼吞吃了。耶稣被魔鬼吞吃的时候，魔鬼把我们放掉了。耶稣被吞吃，我们从魔鬼手里逃出来了。但是耶稣被吞吃，魔鬼是上当了，因为耶稣被吞吃了以后，就在他肚子里像那个孙悟空一样就爆炸了，魔鬼就被炸死了，耶稣复活了。哇，你觉得以前的讲神学是不是很好玩啊？魔鬼吞吃了耶稣，把人放掉了，把耶稣吞吃了，这个交换他以为很好，他把耶稣处死了，吃掉了，没有想到耶稣复活了，魔鬼就被炸死了，或者魔鬼就被消灭了。各位，这个讲法虽然你可能觉得很荒唐，可是这种讲法在最近这几十年又复兴了，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是要跟魔鬼作战，然后要胜过魔鬼。你在灵恩派的教会也比较多听到这一类的话，就是打击魔鬼啊，奉主的名跟魔鬼作战啊。我说过圣经有这样讲，那么包括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他要借着死，耶稣要借着自己的死败坏掌死权的，所以这种讲法有圣经根据，我们可以接受。耶稣来是要消灭魔鬼的，可是从两点来讲，这个讲法不够完全。一个，神要消灭魔鬼，不需要道成肉身。神要消灭魔鬼不需要那么费事，神要消灭魔鬼说魔鬼你被消灭吧，就消灭了。第二个，如果照我们刚才那个讲法，魔鬼上当了，上帝骗了魔鬼，如同那个富翁骗了劫匪一样，表面上给他钱，其实钱里面有炸药，虽然坏蛋被炸死了，可是也是用骗的，那上帝用骗的方式骗魔鬼，这对上帝有损。所以说这个耶稣来是要打击魔鬼的这个讲法呢，我们不否认，因为圣经的确是这样讲，我们生活中也需要靠着主靠着圣灵跟魔鬼作战，我们也都承认。但是我们会说，耶稣来到世上最重要的不是要去击打魔鬼，最重要不是。那么最重要的是要救我们人，这也对。但是呢，救我们人，有人说的这个救法就是耶稣成为一个榜样，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第一个讲法是针对魔鬼，第二个讲法是针对人，他用他的对上帝的顺服，听从主的话，成为一个榜样，让我们人可以学习。这个也有圣经的根据，很多地方我们效法基督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们也要说，如果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主要是针对人，让人学到一个榜样的话，耶稣不必道成肉身。因为上帝可以差遣或者使用千千万万的仆人使女，我们多多少少都能活出美好的见证，大家彼此的学习，我们就大家就越来越活出主的样式来。所以耶稣来如果是要做我们的榜样，他不必来。那么耶稣来或者是上帝的儿子来， 如果是针对上帝，那就讲得通了。针对上帝，耶稣来是针对上帝的，当然跟魔鬼人都有关系，但针对上帝就是人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一定要赔不是，人一定要受处罚，人一定要受到上帝的处罚，必须是人受到上帝的处罚，因为是人冒犯了上帝。所以这两个人要受到上帝的处罚，人冒犯了上帝，是人冒犯了，而且冒犯了上帝，所以这个替他受罚的必须又是上帝又是人，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败坏那掌死权的，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各位，这个圣诞节应该是很温馨的，听着冷冰冰的神学，也许除了那个劫匪那段有点趣以外，好像很冷冰冰，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真的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最重要的都是神，都是因为神，都是神在做事，都是神为自己，当然也拯救了人，但是他凡事要与他的弟兄相同，他又跟他的天父是一样的，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才能够解决人的问题。他成为人，一方面替我们承受了犯罪的刑罚，一方面遵行了上帝一切的律法，替我们完成了人要有的工作。耶稣的生和死都是我们救恩的来源，不要只讲到耶稣的死是我们救恩的来源，不要只讲到十字架是我们救恩的来源。十字架是伟大，十字架是耶稣，神学上讲消极的顺服。什么叫消极的顺服？就是他没有罪，但是像一个罪人一样替我们承受了上帝的震怒，这叫消极的顺服。但是基督我们得拯救还有一个积极的顺服，积极的顺服就是从他在母腹里开始一直到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一个事情不是遵守天父的旨意，所以得到天父的赏赐，他再把这个赏赐给我们。消极的顺服使我们免于刑罚，积极的顺服使我们得到荣耀尊贵和各样的美好的事，这是耶稣美好的工作。但这里面也有很难懂的奥秘，在我们刚才看到的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二章十七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里又出现了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他受试探被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举例子，小学的时候，中学也有这样经验，要考试了，这个很严格的老师每次出题目都太难了，学生就请一个同学去跟老师讲，老师啊，不要出那么难题目嘛，我们受不了。他们要找 什么样的同学去跟老师讲呢？要找模范生，要找老师喜欢的，因为老师喜欢的学生替大家说情，老师喜欢他嘛，应该听得进去。但是如果选一个好学生，每次考试都考得很好，老师很喜欢他的学生去，他可能不能把那些烂学生的悲情悲苦讲出来，他希望老师出题目越难越好，因为他都游刃有余啊，他都可以考得很好。所以你要请人去帮你说情，要能够体恤你的软弱，要能知道你这个烂学生读书读不好，请老师高抬贵手，你要找个烂学生，烂学生才能把你的情表达出来。你要找一个好学生，好学生才能得到老师的喜欢。所以你要找一个又好又烂的。所以我们的救主必须是人，又是神。我们的救主必须自己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各位，我觉得我是一个好老师，教人下棋的好老师。为什么？因为我棋下得很烂。我碰到过那种下棋下得很棒的人，我觉得他不是好老师，他是很好的棋手。为什么？因为他太聪明了，他一看就知道这一步棋应该怎么走，下三步会是怎么样，然后我下一步，我这一步为什么要这样走，我都不太知道。然后他就会说，康来昌，你真是天才啊，什么棋不可以下，你下这一步。我很笨，我没有那么快的推断力就跳到这里，我很笨，我需要一个很笨的但是克服了困难的人告诉我，哎，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因为是这样这样这样，懂了没有？哦，有一点懂了，那我再举一个例子，这样这样这样。他太聪明了，他不需要这样这样这样，他一看就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凡事跟他的弟兄相同，他受过试探，他受过艰难，他能体恤你的软弱，他能体恤。所以他在为我们祈求的时候，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与我们一样，他不是一个不知民间疾苦，不知受试探痛苦的人。这样的人在为我们祈求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感情，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容易胜过嘛，这个事情太容易解决了。我们当中属灵人要注意，别人没有那么快，别人没有那么能干，别人没有你那么天纵英明，别人是软弱的。你要效法基督，你要想到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除了他没有罪以外，他跟你我一样。我甚至不知道这句话怎么解释比较安全一点。他既然被试探而受苦，什么叫被试探而受苦啊？被试探而受苦就是挣扎嘛。各位，在一个考试中，这考试对我太重要了，我答不太出来。前面那个同学功课非常好，他没有注意他的卷子，他的答案放下来一点，放下一点，我看得到。我只要稍稍注意一点，稍稍眼睛往上抬一点，我就看到。这就叫作弊啊！我偷看他的答案。哎呦，挣扎很厉害，看看看，太重要了，这次没考好就完蛋了。 不可以看啊，这是作弊啊，我是基督徒，我不可以看。各位，我很痛苦，挣扎，挣扎到最后，好，不看。很好啊，我胜利了。可是也表示我有看的意念，对吗？受试探，被试探而受苦，我们断不能讲耶稣有过那种意念。但是什么叫做受苦呢？这我只能把这个问题提到这里。我们绝对说耶稣没有犯罪，但是我们也说他能体恤我们的痛苦，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再说一次，聪明的人，非常聪明的人，往往不能够教笨的人，因为他太聪明了，他想不到笨的人会这么笨，这么慢，这么蠢。我们的主是最聪明的，但是我们的主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耶稣不仅道成肉身，耶稣不仅是取了奴仆的形象，耶稣不仅是从母腹中就开始，除了没有罪以外，跟我们一样，对他是多么大的委屈，多么大的折磨。他还有这一次的大声的哀哭，这个经文叫很多人很困惑。耶稣，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然后求神救他免死，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毫无疑问就是科西玛尼园的时候的祷告。科西玛尼园的时候，耶稣大声哀哭，祷告，祷告主，蒙了应允。哎，问题在救他免死，神没有救他免死啊，他还是死了，为什么说蒙了应允呢？有人说，哦，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祷告，他那个时候已经快要死掉了，求神不要让他死在科西玛尼园里，这个不合理哈。那这是什么意思？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这是耶稣的祷告，没有错啊。耶稣祷告三次，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我不要死了，不管是什么理由，他不要死了。各位，这个没有罪，因为耶稣没有责任，没有义务要救人，他上帝没有责任，没有义务要救人，他不救拔天使，他们没有救拔天使，我们也不必救，神大可让我们通通被消灭，他重新创造。耶稣求神救他免死，不要死，不要上十字架，这不是错。可是感谢主，我先说，如果他这样祷告，他蒙垂听了，那我们当然今天都没有救恩了。可是他的祷告不是只有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我们感谢赞美主，他还有一个祷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是上帝听的祷告，这是耶稣的最终的结论，也是上帝的结论。也因为这样，我们有了救恩。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哦，弟兄姐妹，学顺服，成为完全，都要靠恩典，完全靠恩典。可是恩典有的时候真是很痛苦，很折磨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很乐意，很渴慕得到尊贵荣耀而为冠冕。我们很感谢主， 耶稣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哎呀，我们感谢主，为了救我们，我们看到那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他为我们成就救恩，而且他要领我们，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我们感谢主，这都是白白的恩典。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欢喜，我们快乐，我们庆祝，我们歌唱，我们报佳音，我们有圣诞餐会，我们也有各样的活动，希望人能够信靠耶稣，听到福音。主，求主让我们传的是全备的福音，求主让人听到的是全备的福音。我们不希望冒犯人，但是我们更不要把福音打了折扣。求主怜悯，因为十字架和马槽和你一生所走的，不管多么辛苦多么艰难，在主的旨意中就美好。我们的生命也求主让我们看到，在主的手中就美好，但是要看到要顺服真是好艰难。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